有人说皇帝的奶妈，那就是因为他喂皇帝奶，他不也是奶妈吗？哎，你别看他身份低微，其实权力重大。皇子从出生开始啊，就有奶妈哺育抚养，教他说话，教他走路，教他认识这个世界。西汉权臣王莽为了控制太子刘盈，就命令刘盈的奶妈不许跟他说话，什么也不许教给他，致使刘盈长大以后啊，六出不识，五谷不分，话也说不清楚，成一个傻子了。那么作为奶妈呢，要放弃喂养自己的亲生骨肉去哺育皇子，往往会把所有的母爱都倾注在这个小主人身上，所以这两个人不是母子胜似母子。末代皇帝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边说过，说他没有得到过真正母爱，唯一给过他难以忘怀母爱的就是乳母，就奶妈。所以皇帝的奶妈，你别看身份低，那权力可是大得很，他能够通过皇帝控制住很多事，有时甚至当朝的一些个大官啊，包括皇后在内，都惹不起奶妈。你看有这么个例子，东汉的第六位皇帝汉安帝刘祜，这个刘祜的奶妈啊，是一个能玩弄权术的奶妈，他最后能逼着当朝太尉自杀。说这奶妈怎么这么厉害呢？这刘祜奶妈叫王胜，这个刘祜原本是亲王的儿子，他一出生呢，就是奶妈王胜啊，哺育他。他出生后不久啊，自己的亲妈就去世了，所以这刘祜对奶妈王胜啊更是依赖。长到13岁那年呢，天上掉个大馅饼，当朝皇帝过世了，当时掌权的郑太后啊，邓太后就从小皇帝的堂兄弟当中啊选中了刘祜，这么13岁刘祜就突然之间当上皇帝了。你进了皇宫呢，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邓太后呢，虽然让他当了皇帝，可只是拿他当个傀儡，真正的权力都掌握在太后和外戚手里。唯一陪在刘祜身边的呢，就是奶妈王胜，而王胜呢，也像保护幼崽的母猫一样，警惕身边所有对刘祜有威胁的人。他还联合两个小太监做同盟，把邓太后的情况都告诉他跟小皇帝，让他们提早有个应对，别哪天一不高兴再把刘祜给废了，另立别人。就这么谨小慎微，一直等到邓太后过世，28岁的刘祜终于掌握了权力。他立刻下诏，给乳母王胜呢大肆建造房屋，并封乳母为野王君，把乳母的女儿伯荣呢当成亲姐姐一样对待，还让伯荣呢代替自己啊去拜谒父母的陵墓。《后汉书》里记载呢，伯荣这一路也是狐假虎威，连比牛户连长一辈的亲王接待他都得跪拜在他车下，你更别说朝廷命官了，就很嚣张。这一趟走下来，朝廷上下没有人不知道皇帝奶妈和奶妈的女儿。这时候呢，皇亲当中有一位啊叫刘圭的，想要攀附权贵，就勾搭上了伯荣，娶伯荣当老婆。伯荣整日出入皇宫，来去自由，就让自己母亲呢跟皇帝刘祜商量，说给刘圭封个爵位吧，就给我老公封个官吧。正这时候呢，刘圭的远房堂弟朝阳侯去世了，皇帝刘祜还就真让刘圭继承了这个爵位，并且给他封了官了。这件事儿严重的违背了当时的制度。那么朝廷三公之一重臣太尉杨震为人耿直，他上书给皇帝详细说明了这么做的错误。他说当年呢，汉高祖刘邦和大臣相约，叫非刘不王非公不侯，就不是刘姓的不能非王，不是立了功的你不能封赏。那么继承爵位呢，应该是父子子继，兄王弟及。人家朝阳侯去世的时候呢，他亲弟弟还活着呢，理应是人家继承啊，这刘圭又没什么功劳，又没名分，不应该封他呀。杨震还建议，应该让你的奶妈王胜啊搬出皇宫，就您对您奶妈的恩赐已经够了，他搬出皇宫对您和他都是好事。又说了这个他的女儿伯荣如何跟奸臣勾搭，收受贿赂。刘祜看了这封奏书也没动怒，也没处理杨震，但却把这封奏书啊直接给了乳母王胜。你看看，王胜看了这个，能不恨这杨震吗？打这之后啊，这个王胜和他女儿伯荣就开始想方设法给杨震穿小鞋。杨震呢也刚之不阿，导致树敌过多，王胜就联合呀、跟杨震有过节的外戚一起打压杨震，时常污蔑杨震，说他是邓氏的旧部，就是死心塌地的怀念着邓太后的，跟咱不是一条心。刘祜就渐渐信了，命人收了杨震的太尉印。杨震为躲避风头呢，干脆闭门见客，这也不行，又污蔑杨震说他不服罪，心怀怨恨，指不定在家策划什么呢。刘祜干脆下令，你回老家去吧。就在回老家的路上，杨震一来气服毒自尽了。你看看， 就这么当朝大臣让个奶妈给弄死了。在北魏呢，有一位更了不得的奶妈，他是北魏王朝第五位皇帝啊，拓跋浚的奶妈常氏。他在政变当中救了拓跋浚一命，还拥立拓跋浚成了皇帝，最终消灭叛乱，他自己也从奶妈一跃当上太后了。这个拓跋浚出生的时候呢，他父亲还是太子，作为皇位未来继承人呢，他的奶妈自然是优中选优。常氏祖上呢世代为官，父亲曾任渤海太守，他就出生在辽西地区，就现在辽宁锦州一带。后来因为家里犯了事儿呢，才以罪犯家眷的身份呢，被这个收到宫廷里边。后来呢，成了拓跋浚的奶妈。那么常氏呢很有见识，在常氏教导下呢，拓跋浚自幼就表现出机警豁达的一面。五岁那年呢，他爷爷太武帝拓跋焘北巡，带着他一块去。在路上呢，拓跋浚就看见有个奴隶啊，正要被行刑处死，他就去问了缘由。一问呢，事不大，他就对行刑的人说：“说今天呢，这奴隶碰到我是他的幸运，你把他放了吧，他罪不至死。”这奴隶就这么被救下来。太武帝听了这事儿呢，就赞赏：“我这孙子有天子的威仪，所以格外喜欢他。”然而几年后，一场政变呢，险些变了天。他爷爷太武帝宠信一个叫宗爱的宦官，这个宗爱呢，是因为犯罪被阉割了，但是办事精明，思维缜密。太武帝呢，让他当了太子的老师，还封他为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封为王的宦官。但是这个宗爱不满足，他野心太大了。太武帝在位的时候呢，经常出外征战，先后攻下了湖下、北燕呢等数十个地方政权，统一了华北，把历史进程呢从五胡十六国推进到南北朝时期。那每次外出打仗呢，太武帝就让太子监国，可是宗爱对太子呢总是多加干预，让太子很不满。宗爱就害怕太子继位以后报复他，就诬陷太子意图谋反。太武帝半信半疑，他下令整肃太子府，诛杀了太子身边一些近臣，但是没动太子。可这之后呢，太子担惊受怕，急于成疾，不久就病死了。那太子死了之后呢，宗爱就怕哪天呢太武帝回过味儿来找他算账，就趁太武帝不备发动政变，把太武帝杀了。皇帝死了之后呢，宗爱密不发丧，和几个同谋呢想立呢皇三子，就三皇子为帝。宗爱又跟这三皇子关系不好，哎，就把这些人一同骗入宫啊，都给杀了。随后呢，他就拥立了六皇子为帝。就在太武帝执政末期呢，杀人杀的很多，以至于呢都没有人追问，这三皇子怎么死的，没人问。可是呢，常氏这个时候就敏锐的发现了不对。那作为嫡皇孙呢，拓跋浚应该是继承人的首选，可是呢，却拥立了他的叔叔。在这个危机关头，常氏毫不犹豫，说这是危险到了，背起拓跋浚呢，一路逃命似的逃到城外，到城郊躲起来了。这宗爱找不着人，这总算让拓跋浚逃过一劫。这个时候呢，宗爱已经把军政大权牢牢攥在手里了。七个月之后，六皇子不甘心当傀儡，想要夺回权力，又被宗爱杀了。不到一年时间，宗爱杀了两位皇帝。那么这个举动呢，终于引发了群臣不满。这时候常氏在这时候一看时机到了，他就以皇孙拓跋瑞为号召，联络当初拥立太子的旧臣，发动兵变，反制了宦官势力。评判结束以后呢，拓跋浚继承皇位。这时候拓跋浚只有12岁，他一登基呢，就下令对宗爱动用五行灭其三族，紧跟着呢追谥了自己的父母亲，同时尊乳母常氏为保太后。当时北魏呢怕外戚专权，有立子杀母的恶习，就是皇子或者皇孙一出生就会被奶妈带走，避免他们呢跟生母产生感情。比较讽刺的是呢，皇子不跟生母产生感情了，会跟乳母产生母子情，继位以后呢通常会把奶妈尊封为保太后。不同的是呢，短短4个月后呢，拓跋浚就把常氏尊封为了太后，就不是保太后，正式的太后了。常氏一族也跟其他外戚一样，一夜之间都升了官，这在北魏时候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常氏能够得到这样礼遇呢，是他用生命守护皇子换来的。那我接下来要说这位呢，算个七八。他呢害得皇后流产，还饿死怀孕的妃子，让皇帝无后继位。这位就是明朝第15位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的奶妈，叫且应月。这且呢就是客人的客，当姓的时候念且。他这么狠毒，说他是不是和这个朱由校关系不好呢？还真不是，朱由校跟他的关系好的不能再好。朱由校16岁登基，继位还不到10天，就封且是 为奉圣夫人，封他的儿子呢是锦衣卫指挥使，连他弟弟都封了官，还给他留了20亩最好的田被养老用。这时候且氏才34岁。那朱由校呢可舍不得且氏出宫，继位第二年呢，皇帝大婚迎娶张皇后，有大臣就上书说，你大婚了，隆庆出城了，奶妈且氏应该搬出皇宫。结果明史里记载呢，朱由校以皇后幼有赖保护为由，就说这皇后岁数还小，得有人伺候，所以要等到皇爷爷大葬之后我再商议，就把这事给抚养过去了。这个时候张皇后已经15岁了，在封建社会里这不算小了，况且她根本就不喜欢皇帝这个奶妈，包括和这个且应月勾勾搭搭的大太监魏忠贤。张皇后还亲自惩处过且氏，让且氏怀恨在心，联合魏忠贤背地里造谣，说张皇后我其实是个盗窃犯的女儿，根本就不是国丈的亲生女儿。为坐实这谣言呢，他还联合顺天府城啊弹劾国丈，说他隐瞒这个事儿犯欺君之罪。但是这朱由校呢很喜欢张皇后，也没有听信谣言，还惩办了造谣的顺天府城。张皇后就更想让且氏出宫了。不久呢又有大臣上书让且氏出宫，这一次朱由校被说动了。可是把这且氏早上刚送出宫，朱由校晚上就对大臣发牢骚，说过去且氏早上晚上伺候我，从没离开我左右，自从他出宫去了，我是头晕眼花失眠呐，还厌食，中午饭晚上饭都没吃，要这么下去我也活不长，以后还得是让且氏进宫来侍奉我来。大臣一听这话谁也敢说什么呀，第二天皇帝就把且氏接回来了，还把咸安宫赐给他，准许他在皇宫里乘轿出入，这是妃子们才有的待遇。所以后代的史书，清朝的史书，他对明代的皇帝不客气，就记载了说这且氏啊和明熹宗朱由校有不正当关系。书里说这且氏每天早晨进这个乾清宫暖阁呀伺候皇帝，到半夜才回咸安宫。你说一个16、17岁的大小伙子，太监宫女伺候还不行，非得奶妈陪伴左右吗？所以说这俩人有关系。那更加可疑的是呢，张皇后婚后的第三年终于怀孕了，怀孕后期呢肚子胀啊难受，就让宫里头会按摩的宫女给按摩，且是不想让皇后产皇子，就让宫女按摩的时候故意下重手，结果用力过猛，致使张皇后流产，产下死胎，后来就丧失生育能力了。此后呢又有两个妃子产下两个皇子，都是不满1岁就夭折了，更有几名妃子怀孕期间呢遭且氏暗算。玉妃怀孕的时候呢，且氏让魏忠贤假传圣旨，把玉妃幽禁于别宫，并把宫女撵走，就留他一个人，不给他任何吃的，活活饿死了他跟府中的胎儿。那么说这皇帝无后对且氏有什么好处？且氏有自己的算盘。朱由校死后呢，在且氏咸安宫里竟然找到8个已经怀孕的宫女，他让这些宫女啊和外面的男的啊野合，预备怀孕后呢伺机送入宫里呢冒充龙种。所以这么下来，继位的崇祯皇帝根据这个证据灭了且氏全族，并且下令此后皇太子长到7岁的时候，奶妈必须给我滚出宫去。大家看着奶妈的出现呢，原本是为了帮助那些奶水不充裕的母亲哺育孩子，减轻新生母亲育儿的辛苦，可是呢被帝王家当成的疏远母子关系防止外戚弄权的手段，但你能防住吗？防不住啊，他不跟亲妈好他就跟奶妈好。所以说呢，奶妈的大量使用最后的结果呢只不过是给帝王家增添了一种新的不公平。所以这奶妈由于离皇帝近，有的时候只要他控制了皇帝，他的权力大得不得了，就甚至能到了动摇国家根基的程度。